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近日，一位中国女士拍摄视频，讲述咗中国器官移植、器官捐献等背后嘅离奇现象。呢位女士首先提到，目前关于器官移植嘅事件越嚟越离谱，有人签咗器官捐赠协议，登记之后就有机构打电话俾佢，叫佢捐赠器官。佢指出，捐赠器官等于要人嘅命，但咁样嘅事情已经越发嘅系统化。另一件事，佢讲到最近佢嘅屋企人生病，喺医院需要输血，但系医院嘅血库唔系话你可以输到，而系要你家属先去献血，献血达到佢哋嘅要求之后，先至可以俾你屋企嘅病人输血。佢认为中国嘅人体器官捐献同移植乱象好离谱，因为呢一个系特权对无辜生命嘅一种剥夺，尤其系有一啲人特权阶层，佢哋都系老人家，佢哋要嘅系16到30岁呢一个年龄阶段，就系非常年轻、非常有活力嘅人体器官。呢位女士提出质疑，虽然话器官捐赠喺中国发展得比较迟，但系一出嚟就让大家咁恐慌，原因到底系喺边度呢？同时，国家又成立这一种器官捐赠的研究中心，学校的小朋友又要体检，好像这一套系统是在度为某一个好小的团体特权阶层在度服务一样。今年6月26日，美国国务院在发布2023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继续收录第三方指证中共活习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报告。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亦都在2024年人口贩运报告中首度提到中共被指控系统性地活习犯人器官。美国国务院在最新年度宗教自由报告中写到，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和媒体继续报道酷刑、拒绝医疗、拘留期间死亡、强迫失踪以及在监狱中被强袭或因宗教信仰而被当局打击的个人的器官的案例，特别是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族人作为器官供体的报道表示担忧。星期一，知情人士告诉华盛顿邮报，拜登政府已告知美国议员，伊朗的报复性打击可能最早在星期一或星期二发生，由于涉及敏感安全问题，这些知情人士不愿意透露姓名。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和7个集团外长进行通话，布林肯在通话中讨论了令中东局势降级的迫切需要。国务院发布一份G7外长声明，写到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的7个集团外交部长和欧盟高级代表对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表示深切关注，这一种局势有可能引发该地区更广泛的冲突。声明说，我们再次敦促所有相关国方不要延续当前报复性暴力的破坏性循环，来到缓解紧张局势并进行建设性降级。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对任何国家或民族都没有好处。上个礼拜六，外交努力仍在这里继续，以期缓解地区紧张局势，避免以哈在加沙冲突中升级为全面战争。而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一凌晨表示，以军拦截了一个从黎巴嫩越境而来的可疑空中目标，一架爆炸性无人机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并落在东北部的马尔基亚地区。以色列国防军还表示，对黎巴嫩境内据称被真主党使用的基础设施，包括储存武器的地方进行了袭击，并向黎巴嫩南部舍巴和拉查亚、阿尔福卡尔发射炮弹。星期一较晏时，以色列军方宣布针对黎巴嫩的袭击，击毙了真主党指挥官阿里贾曼勒阿尔丁贾亚德。星期一，以色列国防部长约亚夫加兰特视察一个指挥中心。在以色列政府的一份声明中，加兰特说，我们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包括迅速转入进攻状态。 星期一，近东救济工程署主任专员菲利普·拉扎里尼在一份新闻稿中确认，联合国内部监督事务厅已经完成对19名近东救济工程署驻加沙地带工作人员被控参与10月7号袭击以色列事件的调查。监督厅是联合国最高调查机构，其报告是保密，但可应要求提供给会员国。扎拉里尼宣布了监督厅的调查结果，他指出在一个案件中，监督厅没有获得任何证据来到支持关于一名工作人员参与袭击的指控。这名工作人员已经重新加入近东救济工程署。在另外9个案件中，监督厅获得的证据不足以支持这些工作人员参与袭击。监督厅对他们的调查现在已经结束，而至于其余9个案件，证据可能表明近东救济工程署工作人员参与了10月7号的袭击。对于在这9个案件中被指控的联合国人员，拉扎里尼表示，我已经决定关于其余9名工作人员，他们不能够为近东救济工程署工作，为了工程署的利益，将终止这些工作人员的所有合同。这位近东救济工程署负责人还在声明中重申，该机构的优先事项是继续为加沙和整个区域的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救生和关键服务，并以最强烈措辞谴责10月7号的袭击。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星期一亦在纽约告诉记者，监督厅已经完成对19名被控人员的调查，其中2人已经死亡。对我们来说，任何参与袭击的行为都是对我们本应代表巴勒斯坦人民所做的工作的极大背叛。当被问及所指控的这些工作人员参与袭击的程度时，哈克回答说他没有获得关于指控的具体信息，但他表示9名可能参与了袭击的近东救济工程署人员都是男性。在孟加拉长期统治的领导人哈希纳5号在人民的大规模抗议下辞职并逃往国外。孟加拉河山领袖6号较早时表示，他们希望成立一个临时政府，希望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卢斯担任首席顾问。孟加拉陆军参谋长萨曼在当地时间6号和抗争组织者会面。萨曼一日前在电视演说中宣布哈希纳辞职落台，并表示将成立一个临时政府。萨曼表示他已经和主要政党领袖举行会谈，来到讨论未来的道路，并和总统沙哈布丁会谈。沙哈布丁5号晚间在一项电视演说中表示，在和所有政党和相关各方咨询之后，过渡政府将会尽快举行选举。美国并赞扬孟加拉军方成立临时政府，而不是进一步镇压抗争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5号表示，对于宣布成立临时政府表示欢迎，并敦促任何的政权过渡都要依据孟加拉法律来到执行。在之前的几个星期以来，针对政府公职配额制度的抗议活动演变成暴力事件，造成孟加拉约300人死亡，数千人受伤，超过10000人被捕。哈希纳先前试图镇压全国爆发的示威抗议，他上个月才刚对中国进行访问。双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将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哈希纳5号辞职并逃亡印度之后，一些中国网民对孟加拉示威者的勇敢以及军方的克制表示赞赏。这个是一个星期以来中国互联网上第二次出现对外国反政府示威民众的支持。上个星期，委内瑞拉爆发了针对总统大选结果的全国性抗议。现任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7月29号宣称胜选之后，多方对其政府公布的投票数据表示怀疑，支持反对派的民众因此走上街头进行抗议。美国承认委内瑞拉反对派候选人赢得了这一场大选。 美国在2001年遭遇911恐怖攻击，导致近3000人死亡。五角大楼7月31号表示，被控策划911恐怖攻击的主谋查纳德谢克穆罕默德和两名同伙阿里德本阿塔什和穆斯塔法哈苏维均已接受庭前认罪协议，有机会获得无期徒刑，避免继续在关塔那摩监狱内等待死刑审判。然而，協議引發受害者家屬不滿，和共和黨籍總統候選人川普搭檔參選的曼斯說，這個是和911恐怖分子達成的私下交易。他在造勢活動上說，我們需要一位剿滅恐怖分子的總統，而不是和他們談判。8月2號，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決定取消軍事委員會召集人的批准，撤銷同911恐襲主嫌三人的認罪協議，強調同被告達成審前協議，這一種重大決定應該由國防部長來到負責。據路透社報導，五角大樓發言人薩布麗娜辛格5號表示，在整個事件處理過程中，負責處理此案協議的五角大樓關塔那摩戰爭法庭獨立運作，國防部長沒有被徵求過意見。辛格說，國防部長無疑和我們一樣感到驚訝。他說，這一筆交易公佈時，奧斯丁正是從菲律賓回美國的飛機上。五角大樓尚未公佈有關協議的具體細節。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美國官員向路透社說，認罪協議幾乎肯定包括認罪，並以認罪換取免於死刑判決。而奧斯丁此舉意味著這三個人最終可能面臨死刑審判，軍事委員會的審判將繼續進行。